欢迎大家来到成为真实的基督徒第39堂课。我们现在还是来到主耶稣的脚前，先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来遇见他，我们也来高举他。主耶稣，你是何等奇妙！我们看到你在我们当中一直在对我们说话，也一直在做事，许许多多的见证真的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主，我们盼望今天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你，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自己，也听见你在对我们说话。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每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你已经在我们当中，你喜欢来跟我们一起聚集。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请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显现你自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的现在已经4月，今天北美是8号，亚洲是9号。要来的10号，也就是礼拜天，是棕树节，就是纪念耶稣在被卖之前的那一个礼拜天，他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城，受到众人的称颂。大家因为看见过他行在耶路撒冷行的很多神迹，就相信他是神所派来的，神所差来的。所以当门徒照着他的吩咐去带一只驴驹子来，他们自己就把衣服铺在上面，让耶稣坐上去。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和尚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尚啊。我们看到那是耶稣何等的荣耀进耶路撒冷城，本来他就是该得荣耀的，我们也应当把荣耀来归给他。特别是在我们这一堂课当中，我们听到许许多多的见证，奇妙的不得了，很多真的是无法想象，令人惊讶的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应当更加要把荣耀来归给他。现在我就想请圣秋帮我们唱一个《荣耀归于真神》这首歌。
哈利路亚，可以我们一起来唱《荣耀归于真神》。
愿神得到荣耀，他行了大事，因爱惜我世人，今赐其爱子。 流血是他性命为我们赎罪，将恩门打开，方使万人如泪。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救恩十分完全，乃宝血所买，凡信者有永生，这应许不改。无论那个罪人若实在相信，必立刻从耶稣的饶恕之恩。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大事神已做成，极其妙无比，靠耶稣圣子，我虽心中大喜，比这更加奇妙更大的要求，当亲眼见耶稣要何等开怀。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
哈利路亚！哦，我们的神是为我们行大事的神，我们要赞美他，赞美他，哈利路亚！没有其他的神能够与我们的神相比，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哦，他是行奇妙事的神，他做事不可测度，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这首诗歌说，大事神已做成，大事他已经做成了。他怎么做成？就是主耶稣刚刚我们说的，在中枢中枢节这点，其实就是在啊，他被卖前的那一个主日，他极其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但是过不了几天，他就被他的一个门徒出卖。当然，那些祭司长啊、文士、法利赛人、犹太那些公会的人，已经一直想要杀他。很久了，但是神的时候还没到，一直就是到过了几天之后，神的时间到了， 那个犹大就出卖他，把他去指认他，带着那些兵丁还有祭司长等等那些人，祭司长的仆人等等那些人就去捉他，在科西玛尼就捉到他，然后经过一些很无理的审判、诬告等等，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最后就是讲说成了，成了，他的大事已经做成了，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献出来，为了救赎他所造的这些犯罪得罪以致失去永远生命的这些罪人，结果从那个之后，凡是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需要主的，来接受他救恩的人，就得回了那个永远的生命。不只是有永生的盼望，有永生的把握，而且在他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因着耶稣去世复活升天之后，求父降下圣灵来，其实这个圣灵就是耶稣自己的灵，降下圣灵来，所以所有接受他的救恩的人都可以领受到圣灵，这个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正是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开始了永生的生命，不是说要等到我们死了之后才有那个永生的生命。所以每一个真正呢得到主、得到他的生命的人，那个永生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我们可以常常跟里面这位主来沟通，来寻求他的指引，来明白他的旨意，顺服他的旨意，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因为当我们明白他的旨意，顺服他的旨意，照着去照着之后，就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发生，我们就会享受到那些没有主生命的人享受不到的极大的平安跟喜乐。特别是我们愿意不断的向他降服，不断的把自己交给他，不断的弃绝自己而要他，只要他，我们就是越来越靠近他，越来越像他，就越来越多的平安跟喜乐。这些就是我们这么几个月一直听到的见证。那我们今天也是有奇妙的见证。我们过去我们开始讲到第十二堂课，讲到要为主做见证，就是要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为耶稣奇妙的生命跟奇妙的作为来做见证。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些是我们带的人的，或者我们身边的人的。我们在过去两堂我们也讲到说，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把它分为三种人。一种就是那种很紧急，生命没有多少时间了，可能是年纪很大，或者是生重病，医生宣告说 没有几天了，看他的情形也是越来越衰弱了。那这种人是急需要赶快抢救，医生宣告没有效，但是我们还可以去抢救。抢救什么？抢救他的灵魂，让他快快来认识耶稣，来啊得着耶稣永远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在两周前，我们有两个这样的见证。另外一批呢，就是他们更比较幸运，就是他们可能还有时间，有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至少说神没有马上要把他们接走。有些还很年轻，还大把时日，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享受不到救恩，享受不到在主里边那些奇妙的经历，享受不到可以从主这里领受到能力来过得胜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越来越多得到耶稣。所以但是他们还年轻，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向他们传福音，只要有机会就向他们传福音，不管年轻年老，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听到一些是还有时间的，但有人把他们找回来。所以他们现在真的得着主了，真的来跟主连上了。他们听到这个前辈的福音，知道怎么跟主连结上，知道怎么要好好来读他的话，然后来顺服他，然后他们的生命就大改变，他们也变得很喜乐。那这些人真的是有福气的，真的是有福气的。我们不知道还能够在地上有多久。我们的周牧师他是九十岁哈。我认识一位也是常讲内在生活的少师母，他还更早传，他今年98岁。所以说不定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活到那么长久，或者甚至有人还更长。那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来领受神的恩典，来享受与神同在，来得他的生命，来为他做许许多多的见证。那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很有福气？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不管是在哪一个年龄段，在什么样的健康状态之下，只要我们有时间，我们就要来更多的来要主，更多的来亲近他，更多的安静等候在他的面前，更多的读他的话语。那所有这些呢，我们就是把它称为内在生活，是真的跟主有关系，每天都跟他有关系的，有来到他的面前，真的跟他有沟通，有对话，这样的一种生活。那我们今天也有两个见证哈，有一位我之前已经提过几次，到今天他有机会来讲见证的，就是他基本上是从去年我们开这堂课之后，他还不是第一课就开始，他是过了一个多月才进入这个课程，不过他有补听以前的录音。然后他就一开始是因为需要，很需要他真的很痛苦，所以他就睡不着，就起来听录音。后来真的听出有味道， 他就自己还是很想听，很认真听，而且一颗颗跟，一个颗跟。然后呢，我们真的现在想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已经成为这样的基督徒。所以我今天首先就想请我们的叶姐妹，她叫叶丽青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从信主到现在进展的情况。叶姐妹，你可以自己打开那个麦克风。
好，柯牧师。
哎，好，
柯牧师好，家人们好。啊，谢谢柯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哈。我叫叶丽青啊，来自美国三藩市。然后其实我认识柯牧师已经18年前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的小儿子还没有出生。然后就是我申请在医院里，然后柯牧师去探望我先生，那个时候就认识柯牧师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我驮着那个我小儿子，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很忙啊，去了一段时间去教会就没有去了，因为我小儿子还两个儿子要带两个儿子，然后又去上班就比较忙，然后就慢慢的就去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去。然后后来我的小儿子他们上学了，然后就去那个基督学校上学，然后我就带他们去上学的时候，那个老师介绍我去，哦，要不要去了啊？教会啊，来聚会啊。然后我们就去，又去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的就没有去了，因为忙就没有去了。然后一直到去年，不好意思，一直到去年呢七月份的时候，因为我先生是意外去世了，那段时间呢就是比较很难过。那时候就是在八月七号那天，就是我先生要出关的时候，我就请郭牧师来帮忙，然后郭牧师就给了我一本行为真实基督徒的那本书，还有他发给我的录音。那个时候呢，我就第一就是没有心情去看书，也没有，也是很忙，然后这录音也没有听，然后慢慢的我就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然后就开着电视开到天亮的。那个时候就是非常难过嘛，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就是睡不着，然后就慢慢的想起郭牧师给我的录音，然后就开始听了。当时那时候就听了一遍又一遍，还是睡不着，然后听了好多，听着听着就天亮了。然后就那个时候就开始，然后慢慢的就开始看读心经。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读了一篇两遍，就很小嘛，就没有读那么多。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去年大概是11月份吧，然后我就梦到我先生了，梦到他没有死，他还活着。那个时候就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就是在读圣经哦，看圣经的时候，就是读到撒母耳记下14章14节，那期经文说，我们都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当时我就被感动到，我说主啊，你在安慰我吗？然后那从那天起，我就觉得好神奇，就是主在安慰我， 从那天开始，我就很认真的去读圣经了，然后很认真的去上那个成为教师基督徒的课了，然后慢慢的我就无论多忙，然后我就看每天都花一个小时来读圣经，然后要按照牧师说的要安静等候神，那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就学着去办哈，就过了一段时间了，就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就去银行办事，办了几次都没有办好，然后第四次的时候，我就曾经听到公牧师说，我们大小事情都可以求问神，然后那天就是你来的时候就是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就问了，我说主啊，我都去几次都没有办好要不要换一间银行去办呢？然后过了15分钟之后呢，就有个声音在我心里冒出来，他说给他一次机会吧，然后我就给他一次机会，那就不用换了，就直接去银行了。然后我就直接去了，去的时候，去到那里的时候，那个职员在等我，就好像就是在神在安排了，他说真的他在等我，那好，他说那你这都可以办了，然后我就他很快就半个小时就帮我办好了，真的感谢主，真的我真的觉得好奇妙，让我真的不得不来顺服他了。然后就到了第二个礼拜后，因为我的要换洗碗机后，星期六就是星期六前一晚上，因为我知道我弟弟会换，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弟弟，我说你有没有时间星期六过来换洗碗机啊？然后他说不行了，星期六星期天我要工作，那算了吧，你就忙吧。然后我们自己来研究怎么换吧。然后星期六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我就就是安静等候神，然后祷告说主啊，给我一个智慧，给我能够，因为我们都不懂怎么换哈，给我能够有智慧啊，能够顺利的完成它呀。然后很奇妙那个星期日这是到了中午的时候我的弟弟就打电话来了，他说今天工作都做不了了，你要不要我过来帮忙呀？那我说那太好了，然后你过来快过来嘛，我们就需要你了。然后他就过来他过来一个下午，就我们很顺利的帮我换好了，真的。然后我就真的感谢主，一切事情都是主在安排，真的，就是要不然的话哪有那么顺利的完成呢。然后又过了几天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这是公牧师要我们念那个诗篇23篇那一段经文呢，就是我相信最喜欢的那段，然后是那个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又是安静保护神的时候，我就是不知不觉的又想起我先生来，然后突然就有个声音在我心里冒出来，他说有子就够了，然后我就是对呀，我干嘛要想他呢？有主帮我安排好一切事情，我干嘛还想他呢？然后事后我就打开圣经要看看圣经的时候，就刚好又看到了耶利米哀歌 第三章23-25节，他说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然后我又被感动到了，然后说这好像就好像主在跟我对话，我觉得真的好神奇，真的那时候心情真是好像啊，一个活生生的神在跟我对话，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又到了星期六啊，就是过了几天了，星期六我们又去 Costco 买东西，我和我姐姐还有我的外甥女，那是搭车去的。星期六通常星期天星期六那两天呢，去 Costco 的话就很难找到位置的车位，但是那天呢我就是闹肚子后，我就告诉我的外甥女直接去靠近门口的那个地方有位置，然后他说是吗，然后他直接去那里，他说诶还真有诶，有三个位置。然后他问我你怎么知道有位置，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啊，他就是指着我告诉我前面有啊。然后他就觉得好奇妙，就好神奇哦，他就然后又到了，又过了一个礼拜后，真的给我的恩典那蛮多的。那天就是3月11号哈，就是星期五早上啊，就是大概9点钟，我要和我儿子，我的大儿子去我姐姐家，然后去我姐姐家要经过一个很大的公园。到公园的时候啊，有一只蚊子飞进我的眼睛里，当时呢就是很不舒服，又很害怕。那我就问我儿子怎么办，我儿子说你有没有水啊，说没有，那怎么办啊。那我就第一时间就是跑了，快点跑，又快点去到我姐姐家嘛，然后一边跑就一边求救，我说主啊你快来救救我吧，我该怎么办呢，那有一只蚊就飞进我眼睛里很不舒服，你快点帮我拿出来吧。然后我就是跑得蛮快的，然后7-8分钟就到了我姐姐家。然后我姐姐看到我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有蚊子进你眼睛里了，她说那你快去洗啊。然后我在洗之前呢，我就对着镜子看，然后看到那只蚊子已经啊出来耶，在我的眼睫毛上面，我是说真的感谢主，真的就是主帮我太大的忙了嘛。然后我就真的感谢主，真的主给我那么多的恩典，让我越来越多的爱慕他了。现在我什么事情都依赖他，什么事都是求问他了，真的很神奇。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郭牧师在讲课，讲到成为真实基督徒的11章哈，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个时候郭牧师问我，我就说我也不是很明白什么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我就祷告啊，那天就祷告啊，我说主啊，我就啊不是很明白怎么背起十字架，你就是由你来带领我怎么去背十字架吧。好，那过了没多久啊，然后我因为我的小儿子就是两个礼拜之前啊，我的小儿子放假回来，然后我的大哥说啊，那人齐了就要不要我们就去啊扫墓吧，那我好啊。然后我们就开车，我就早上大概是10点半嘛，然后我就开车接我的两个儿子去扫墓。然后去了差不多到的时候啊，那是一个弯尾了，就是单行线，就是很窄的，就是一辆车可过的。然后就迎面在我对面有辆车就 在我对面来，我迎面来，然后我说我这只是温伟，这是单行线，怎么在我对面来呢？我觉得好神奇，那辆车，那个女的还在骂我，要我让路。我说你走错路还要我让路，我说干什么呀？然后我就问我儿子怎么办，我两个儿子都没有出生，那我是说好吧，我让给你。我就拍到旁边那个草地上，那就因为我没有办法嘛，然后我就拍到旁边的那个地方，然后他那个女的在骂我，还在骂我，举手挖脚的骂我。要是我以前的我的话，我肯定就上前去骂他，但是那天就是没有很平静的就让给他。OK， 我让给你，但是后面那辆车会不会让你呢？我就，然后我们就下车，我和两个儿子就下车走路走过去。我们下车的时候就看见后面那辆车就上来了嘛，然后那个人呢就是下车就骂那个女的，那个女的是中国人，那个开车的那个是老外，然后那个后面那辆车来的那个也是中国人，然后就骂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就打电话，我看到她打电话，不知道她是报警还是什么，然后那个老外一直都低着头不敢抬起头来看，然后我们就过去就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就不知道，然后我们就过去了，后来我们回来的时候那辆车就不见了。还有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啊，我们门口的那个铁垫，就是垫着啊两车的轮胎去拍车用的那个铁垫，就是我先生做的。本来呢想啊留个念想哈，又想不到就被人给偷了去了。然后那天刚好就是看星星的时候，就看到罗马书哈，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十一节，他说那段经文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怼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看到这段经文，哦，那我明白了，这是啊，要我他需要就给他吧。那我就是想到昆布斯说的，啊，那我们学者最快的时候是昆布斯说，前面都是啊，主给你的恩典，不过你很快就会遇到十字架了。那天我真的感受到了十字架了，真的。后来啊，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啊，有一位姐妹告诉我上网可以买到那个胶垫，可以，然后我就上网买了两个胶垫，现在可以用。好了，孔牧师，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叶姐妹，她刚才分享到哈，虽然他认识我18年，那时候他还完全不知道，可能我没有跟，我觉得刚才大家分享，我觉得我很亏欠他，很亏欠他认识了，因为毕竟那时候我在牧养啊，我一直在牧养一个教会，那他们有来没有来？我就是没有花功夫，真的是一直去跟踪，去把他们一直带进来。当然他也说他也是很忙，所以他基本上那个时候我好像是一年见他一两次。后来我问他说你有没有去别的教会，他就说去儿子上学的那个，因为他是上的基督教学校，那有去也是去大概去几次，也就没怎么去。那就一直到去年 他先生是意外出了意外，他在油漆那个房子的时候从那个梯子上边摔下来，这样就被主接走了。那所以他还是想起我，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们做那个这四礼拜。他还问我说你记不记得我我说哦我记得。那么那天我就是真的带了两本成为真实基督徒书给他，我在上面也写了那个 Zoom 的号码时间等等给他。但是毕竟呢几天他很伤心，所以他就没有说立刻参加。后来是过了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我有问他怎么样，然后再跟他提起，我说我可以把这个录音之前的录音再发给你，你好好听。然后他就有上了，上了可能一开始也不是真的能听进去，所以但是他说他因为睡不着就想起说要来听录音，听可能一开始也没怎么听进去。后来呢就是有一天他说大概是10月还是11月那一天，他梦到他先生了，对不起因为他刚才讲的广东话我看可能有些人听不清楚，所以我有点把它重复一下。他梦到他先生好像他还活着，但是第二天他起来读圣经就读到撒母耳记下23章那里讲到说人死了就像水泼在地上不能够收回啊，他里面就好像觉得有人在安慰他，神在安慰他，就是说去了就是已经去了，不能够好像还是要一直想到他还活着一样，但是他里面就得到安慰。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更加认真读圣经，后来我们也讲到读圣经啊，说神会借着圣经跟我们讲话，还有你要认真读，在里边会读到主耶稣好等等。他就真的开始很认真读。那接着神就一再的借着圣经跟他讲话。他刚才提到说神借着那个耶利米哀歌跟他讲话。哦，还有就是我们后来也讲到安静等候神，我就要求大家说你从来没有做过，你起码从15分钟开始，不管你有没有感觉，你就是坚持要来等候神。那他就乖乖的照做。所以呢就我问过几次说你们安静有没有安静等候神啊，说有。我说你们有没有领受到什么，他都说没有，或者是好像还是在那里胡思乱想啊，有时候就听到外面的声音啊，就会想着外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反正就是好像没有进入。但是呢他还是乖乖的安静等候神。结果呢就有一天他因为银行的事情办不顺利，他就想说那我安静等候就来去问主说要不要换一个银行。他刚才因为用广东话讲不是广东话，就是有广东音啦。他说换，其实是他想换，要不要换一家银行。那么他就去问主，结果当场在他安静的时候主也没有回答他，但是他起来之后过了十几分钟主就回答他，就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再给他一个机会吧。那他就想那是从主来的呢，他就仍然就去这个银行。那一天那个银行的人就在那里等他的，一下子就帮他办好了，很奇妙。那后来呢我看到 好像他很认真，而且神也特别眷顾他，所以我们好像也要特别眷顾他。所以我就把他跟另外一个也是刚刚来接触，刚刚愿意来信主的两个人，就再组成一个小小的小组，几个人还有另外两位姐妹哈。结果那一天第一天我们就是说不知道那一天圣灵怎么带领，就想到说我们来背诗篇23篇。那这一篇呢是他先生很喜欢，特别有印象。结果他那一天就又想起他先生来，想起来当然就有点伤心，但是忽然圣灵就给他一句话说，有主就够了。他就真的醒悟过来说，对呀，有主就够了。他已经领受到主在跟他讲话，主在安慰他，主在帮助他，所以他就说就喜乐起来了，就像是啊，有主就够了。那么当天再去读圣经，就读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3、24到25节。哦，这一段经文对他又是极大极大的安慰，就是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城市极其广大。我们来看一下哈，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城市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哦，他读到这段心里就好好惊讶，又好喜乐，好像神在给他这一段话，就说每早晨都是新的啊，神的诚实极其广大，而且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这就是上一次就是刚才主跟他讲说有主就够了，有主就够了，耶和华是你的份，耶和华是你一切的需要，是你一切，是你需要什么，他就会帮助你，他就会供应你，他是你随时的帮助。总之你就要记住，耶和华是你的份，他是你的，你需要什么就是来找他。那这句话就进去了，他从此就活在这句话里边，活在这个真理里边，他一有什么事就马上来找主，来向他呼求。我想有很多说信主信了很久很久的，不一定有事就会来找主，就来呼求他，可很多都是先自己想办法，想到最后没办法了才会想起主，但是他就会一有什么事他就马上祷告，就求主。所以他就是过了几天，就是遇到那个蚊子飞到他眼里面，他就是一边就一边求主说，哦，你帮助我把这个蚊子拿出来。那神就真的帮助他把那个蚊子拿出来，等到他去了姐姐家的时候，那个蚊子已经出来了。好奇妙好奇妙的见证。当然了，后来我就说，哎呀，因为你很单纯，你也很需要，真的我们的神是孤儿寡妇的神，这些特别需要的他会特别的特别的在意，特别的关心他们，特别的帮助他们哈。那当然他也是他有来求，他就是一什么事就想到神，因为有主就够了，耶和华是他的份，他什么事他就马上就想到主，那主就来帮助他。我就说，哇，你最近所有的见证全都是恩典啊，全都是恩典，主很顾念你啊。那么他后来他说，牧师，你们现在讲到背十字架，那 十字架是什么呢？我稍微跟他解释一下，我说只要因为你过去呢，你很需要主的恩典，所以主多给你恩典，但是你现在已经能够站立在他的话上边了，你已经信定他了，他也常常与你同在了。我说可能不久主就会给你遇到十字架。那么他刚才就讲了两件事，就是后来呢，就是他有一次开车要去扫墓，然后经过一条小小的路，是单行道，那么他已经快到墓地了，另外一部车就当面开过来，然后里面的人还出来骂他，叫他说你要让开，你要让开。那地方是基本是没有是不能开两部车的，不能开两部车。那他后来没办法呢，就只好把车开到那个边边上啊，停下来，然后他们就走路过去，就是他没有跟他对骂，就是因为是对方错，应该是他们自己想办法怎么退出去啊，还是让给他，反而那个人来骂他，那他没有跟他对骂，反而就是算了，就让给他。那当天回到家呢，他们本来就是那个人行道跟马路不是有个高低嘛，高低他的车要开，他的车比较大，要开进车房呢，比较就是有一个轮，就是要这样要开过那个那个叫做 curb 吧，我不知道，就是人行道的那个边了哈。那他先生本生前的时候有做一块铁，就是可以架着斜架在马路跟着这个边上的，他们那个轮就可以这样上去。那天那块东西给人家偷了，那他心里当然很难过，也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当天呢，主就给他读到罗马书12章，最后呢，那两节圣经，刚才他也读了，就是说，最后一句就是你不要以恶胜上，你反要以上胜恶，这样，对，你的仇敌需要什么你就给他，就是给他。那么他的好像就是主对他讲话，他的心就安定下来，说哦，这是主要我学的功课，那他的心也平静下来。跟着呢，我们就过两天又小组，刚好就有一个姐妹告诉他说，有一种很便宜的那个胶的，就是可以垫在这个马路跟这个人行道之间。斜斜的你就可以看，后来他是真的买到了，也是主很恩待，就是不然他不知道要去做一个木的还是要什么，所以真正的很恩待他，但是也开始让他明白什么是十字架。所以我就说哦，你真的是从第一刻开始一直跟他。后来跟我说他每一个我们每一刻的录音他反复听四五次。所以难怪他就是而且听了他就照做。我们叫读圣经，他就开始读圣经。现在安静等候神，他就安静等候神。我们说可以过随从圣灵的生活。那么因为他前辈他很顺服，像在跟。对，圣灵也就开始引导他，就跟着就开始跟他讲话，借着圣经跟他讲话，直接跟他讲话，他就真的可以很喜乐的来跟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那现在主也开始让他知道说怎么背十字架来跟从主。我想 我们只要主还成就我们的生命在世上，还会有，还会有的，还会有功课可以学的。因为主就是要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他，越来越不要自己把自己缺少爱呀、啊、没有耐心啊这种生命弃掉，他要把他的爱来充满我们，把他的性情，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他现在已经活得很喜乐，我相信他继续这样跟，继续这样做，继续这样操练，他会越来越喜乐，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下边还有一个见证，也是很奇妙的。他其中有两个见证哈，一个就是带他已经是病重的公公来信主，另一个是他带一个意想不到的那个穆斯林，新穆斯林的年轻人来信主。我们请梅牧师来跟我们分享。
弟兄姐妹大家好，也谢谢郭牧师给我有这样子的机会哈，来跟大家，没有想到我今天要分享这个见证，也这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事情。也在这个箴言书哈24章11节说哈，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呢，那就说在这里面呢，就是最主要就是讲到呢，人将被杀呢，我们必须拦阻。那我们如果是真实的基督徒，我们大家都知道天堂地狱是真实的。对，那我是3年多前呢，我婆婆去世。我婆婆去世的时候呢，我老爷我公公哭得很可怜，我实在是不忍心。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那我们把他接来跟我们一起住。那当时他没有立刻答应我，那长话短说呢，后来他就真的就决定了，他就搬来跟我们一起住。那在这个住的过程，因为我做他的媳妇呢已经42年多了，那他是很少去教会，只是我们初初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来了美国，他就有时候教会有特别的 party 他就会去。那时候我的印象中他没有，他就是这么多年几十年他就不怎么去教会。那更不要讲什么救恩。那我就想说那就等呢他来跟我住的时候，我其实他愿意来跟我一起住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当时88岁，那他下个月就92岁了。那我心里面呢一直呢有一个感觉呢，神是在他为他的永生呢在做最后的预备。所以呢他一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爸爸，那你既然来跟我住，我们就要开始读圣经，然后你也要开始跟我去教会。好，那去教会去了一段他都有去那因为他是讲广东话，我们教会是讲国语那他好像也不是听得很懂。那长话短说，最后呢又刚好碰上去了教会没多久又碰上疫情，所以呢他就有一段时间呢也他就听英文的讲道，我先生就跟他听，反而英文他还可以听到一点，也那我就觉得很好。那后来我跟他读圣经的时候呢，读了一段时间，刚开始他跟我说他可能是客气，但是时间久了他就一边读就一边摇头，然后就跟我讲说，就是意思说他连要信这个圣经他都要自己的理性就是通不过圣经所讲的东西。哇，我这么一听呢，我都呆掉了，我都不晓得说我要怎么办。那我就想说哇，那这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多事情需要做的，所以那我看他也没有兴趣，所以最后呢哎呀我就只好放手了，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我跟主说，主啊，我真的是不晓得我要怎么办。那我就放了真的是1-2年，直到去年呢有一天我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呢，突然间圣灵啊就像一个铁锤一样就在我的心里面就打下去，就跟我讲说要为你公公祷告。 哦，我吓一跳啊，我就说啊，对，因为我太久了，因为这样子想要带他也不是，那样带也不是，都不晓得，真的到一个地步不晓得怎么带他。最后我就那主就感动我说你要为他祷告，所以我就开始从那天我就常常祷告，常常祷告。那在我灵里面呢，我也有一个直觉，我也知道说哎呦，好像神已经在预备他了，他好像要去的日子是很近，我就当时有这个感觉，所以我就很迫切祷告，我说主啊，他如果没得救你绝对不能让他走。然后呢就这样子，果真呢那一次祷告圣灵就提醒我呢要为他带祷，以后他果真没多久呢他就身体就开始呢就走下坡了。然后更严重的是去年11月初的时候呢，我记得那天好像11月3号也，他就突然间在我人在楼上他在楼下，我就听到砰一声很大声，我还以为我家哪一个房间什么东西掉下来，我跑去看，结果一看的时候并没有东西，我就赶快冲到楼下去，我还没看到他，我就立刻呢我就跑到他房间看，诶，房间也没人，洗手间也没人，那人我一转头啊，他整个人就倒在那个厨房地下，而且那个是地砖，哇，当时呢我真是啊难过的我都快哭出来，我就赶快好，当时教会还在聚会的当中，所以我跟弟兄姐妹我说请为他们祷告，为他祷告，因为不晓得他状况，我在猜，我当时说以为他心脏发生什么事。那长话短说呢，就是他有曾经有很多次呢，就是你看到他几乎没命了，真的是几乎没命了，因为进出那个 emergency 就是进出那个急诊很多次。那我一直跟主求，我说他没得救你绝对不能让他走，因为我知道地狱是很可怕的，我看过好几本书，所以呢我就呼求主，呼求主哈。然后弟兄教会弟兄姐妹也为他祷告。那后来呢我就开始，后来就真的是好几次很危急的状况呢，他又回来了，回来了我就知道说，我说主啊怎么办呢，我怎么去跟他讲，我因为我很想去跟他讲到人是有罪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跟认罪悔改啊。那啊我跟他讲，后来我真的是硬着头皮我就跟他讲这一个事情，他脸啊臭臭的，然后呢就用广东话跟我讲一句说你功力也好烦啊，如果会听广东话的人就知道，他说你这样讲啊这好烦啊，听了好烦，哎呀我真的是，我又脸皮很薄，给他这么一讲呢，我还真是不晓得怎么样。那一天以后呢，我真的是大半年，至少有十个月的时间呢，我完全呢，我不敢跟他讲任何东西。那每次看到他这样要讲，然后又缩回去，最后我就跟我先生我说，这个是你自己的父亲，他没有得救呢，你真的要跟他讲到这个罪的问题，这个是很重要。哦，我说他这样子对我讲哈，他很烦，所以他就跟我讲啊，你不要讲，你不要讲。结果我说那但是你要去讲，因为怎么样都要让他知道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后来我先生有跟他啊讲了一点啊，讲到你哪里有不能饶恕人呐、啊？那你就要认罪悔改啊啊！但是我知道他的问题不是只有饶恕人的问题啊。那后来怎么办呢？那直到他。最近就是他最近呢就是又开始呢有一阵子呢我就说快没看他好像快没了，结果呢神的恩典又把他又好像又回头了，就是说身体的状况就好一点，他又可以吃一些东西，那身体就看他有一阵子还是说发还胖了一点点，哎呀我还正在高兴说啊太好了太好了，那这身体就是有好像有一个很好的反应，才讲完没多久又开始又整个人又不能吃了。那所以直到大概三个礼拜前吧，他因为他最近就瘦得很厉害，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看我不久了，他就这样跟我讲。那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是因为礼拜天我们教会刚聚完会，那我就到他的聚完会了嘛，我就赶快跑去他的房间看看他。 然后他跟我讲这个，那我就想说，因为我被他讲的这么难听了，我也不想再讲，但我就赶快跑去想要叫我先生进来讲。结果一看我先生，因为我们日夜照顾他，我们都大家我们两个人都蛮疲惫的，那当时我先生就在沙发就睡着了，那我也不忍心去吵他，所以呢我最后呢我就好吧，那怎么样，我先生在睡觉，现在又觉得说现在就是这一个时刻呢，我必须要跟他讲。那我想说，但是当时有那种以师帖哈，圣经以师帖心态说，好吧，那死就死吧，那你要骂我怎么骂，那我也没关系了，我就硬着头皮，然后求他，我说爸爸，请你呢，你不要怪我，我说因为我爱你，说我一定要跟你讲，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不是只有你有罪，我说我也有罪，所有的人类都有罪，我们这个罪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到天堂的，我说地狱是真实的，因为他曾经跟我讲说，他这个是去年的事情，他跟我讲他要去安乐死，因为他活得呢他也很烦，我说不可以的，那我说你知道吗爸爸，你这个安乐死呢，我说你知道地狱是真实的吗，地狱很可怕欸，他说没关系，他还跟我讲说没关系，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爸爸，你现在这样子，你身体这样状况，你自己都觉得你很烦，你觉得你已经很受苦了，那到地狱里面是比这个更可怕的，你知道吗，我也不晓得当时我怎么神给我突然间有这个智慧跟他讲这个话，一讲从那天开始他不敢跟我讲他要去安乐死了，就说我就是那一天就跟他讲到地狱的那个可怕性，而且是真实的、没有夸张的话，所以呢后来跟他讲完以后，那一天呢就是我就、就是两三个礼拜前我就跟他讲到、我说就、等于是把很基要真理呢讲了人的罪的问题呢把他上了一课，结果那一天呢真的是感谢主，他从头到尾啊，不像上次的脸臭臭的，好像对我很敌视这样哈、而且呢，脸呢，你看他是很温顺的，就在那边真的听着，一句话都不讲。哇，我还在跟郭牧师分享，我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天我讲话特别流利。那结果呢，跟他讲完以后，那我说爸爸，你愿不愿意？现在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说这个罪是必须要认的，那我就跟他讲什么叫做罪，我说你骂人啊，我们讲话伤人啊，那我们呢讲谎话，我们批评论断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他讲一些罪什么叫做罪，结果呢我就跟他讲说爸爸，那你要自己认罪呢还是你要我带你认罪，他就跟我讲我要你带我认罪，那好，那我就根据呢我做他这42年的媳妇，我看到他的一些事情，那因为他以前非常有个性脾气，所以他我婆婆啊其实很可怜，我婆婆受到他的伤害是蛮多的，后来我也不敢讲得太重，我就跟他讲说像妈妈过去有时候你讲话伤人，你有时候呢你对你讲话伤人了然后得罪人，所以我说我们这个罪呢一一的都要认、他就跟我一句一句的讲，而按照我所知道的我就一句一句跟他带领他认罪，认罪悔改，那感谢主呢，那认罪悔改以后呢他就这样过两三个礼拜，那因为呢上个礼拜呢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就跟郭牧师提一下、上个礼拜也我儿子的、有一个朋友他是回教徒家庭，那他的基本上他是每一年，因为他住西雅图，所以他基本上的每一年他都会来我们家，那我每次来我都是在主的爱里面很给他很好的款待，然后也给他传福音，那每次传福音呢我儿子总是在拉住，有时候就到旁边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讲耶稣，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要你朋友去看他下地狱嘛，那当然了，我接待他，那我当然我是做主人了，我有机会我就是要传福音给他，那就这样三四年下来，那我看他都也没有什么动静、那因为他西雅图呢他我弟弟住在西雅图那边，所以 他就他住的地方其实离我弟弟的那个教会哈、啊、是很近的，那个教会非常的好。那我也跟他讲说，哎，你们可以啊，你们可以去那一边哈、啊，那边的教会啊，可以去聚会啊哈、啊，然后怎么样？结果他都好像这三四年来无动于衷，直到去年呢，他再来我们家的时候呢，我那一次我就跟他讲，我说哈、啊。你不要，真的是不要再浪费时间。我那次是心里啊，真的很感叹，也我说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哈都需要耶稣的救恩。好，那然后呢，他这个话呢倒是有听进去。那去年呢，因为我有事情，我需要去西雅图一趟。那我以为呢，我能够的话，我就是以前呢，我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就会去看一下他。可是这一次呢，我真的是。就去年十月，我实在是不觉得我要去看他，可是呢，然后呢，我也没有准备要去看他。那直到我要启程的前两星期，我儿子突然间就跟我讲说：“妈妈，你可不可以去看他？”他说他觉得他的家族呢有这个家庭的咒诅。我一听我吓一跳，我说我们基督徒可以知道从圣经真理，我们知道有这件事，可是呢，是回教徒，你怎么也会？讲到这一个事情，那我就很惊讶。那我儿子就说：“妈妈，你可不可以去看他？”那我说：“好吧。那如果是这样，那我很愿意，我花时间，我可以跟他讲一下。好，我就去见他。结果这次去见他的时候呢，没有想到跟我去的一位姐妹，她竟然我就邀请哈她出来吃个饭。没想到在那个聚会当中，那个姐妹呢就讲到她从不信主到她来美国，她怎么样信耶稣，耶稣怎么样回应她的祷告，哇，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啊，她就讲给她听。结果呢，当时呢，我心里面呢就有个感动，就觉得说要 approach 她。好，我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愿不愿意？我说某某人，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说耶稣已经在给你叩门了，你知道吗？我说过去这些年你是在听我讲我的一些见证，好，现在你看上帝呢很奇妙，他现在用另外一个人，我很奇妙，我也没叫他讲，可是他很奇妙的，他就跟你讲到他的怎么得救，好，所以我说耶稣已经在给你叩门了。结果真是没想到呢，他竟然在那个餐厅里面跟我讲说我愿意，我真的差一点呢，我眼镜就掉下来，我简直是不敢想象说。哇，他那天怎么那么干脆，我已经讲了三四年，他就在这一下子哈，他愿意。所以呢，那我就说某某人，我没有逼你的哦，这个是你一旦你说你愿意的时候，你就一生一世你好好跟随耶稣。好，那他真的是讲很愿意。哇，那刚好我人在那边，我就赶快呢，我就跟当地的那一位牧师哈，我认识，我就马上跟那个师母说，你可不可以好安排人呢来服侍，就是来照顾他哈，因为我这么远我没有办法照顾他。那个师母很愿意，他就马上呢就长话短说，就有非常好的一个退休的护士姐妹呢，很爱主的，就一直带他。结果啊，真是没想到，我大概两三个礼拜前，我只是。突然间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打电话哈，我久不久就会打电话问一下看他怎么样。诶，知道他诶去参加教会，不单是礼拜天聚会，他也去参加教会的小组啊，然后他也一直极力的在听一些录音啊，因为他讲英文的。那我就看他，然后他有时候会问我问题，我心里面就在想说，诶，他这个是真的吗？后来呢，哇，后来一步一步这样跟他接触。就常常关心他，就发觉到他耶稣真的是来遇见他。哦，这个就是我跟主，哦，我也这样子跟主求，因为呢，我说主啊，这个是回教家庭，哦，你一定，他这个第一个基督，我说你一定要向他彰显你的真实，我求一求你要常常向他显现，要不然呢，我说他们如果没有经历你哈，他没有办法呢来。看到耶稣真实的，我很怕他今天呢就啪又离开了。所以呢，那他不晓得我这样在为他祷告，他就这样一路，他就跟我讲到他、哦、就跟我们刚才那个是叶姐妹讲的很像。他说他问耶稣问题呢，那他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就用圣经回答他。他说简直是太奇妙了。然后呢，他在那就是后来我上一次 三个多礼拜前，我就是跟他讲，我说那你如果哈，你什么时候受洗的时候哈，我真的很愿意来的。那结果他说哦，我3月31号要受洗。我一听哇，真的就是最后一分钟哈，因为我今天我就觉得说哇，因为他这个受洗，他家人不知道。他是他家里面唯一的第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没有人扶持他，我说我一定要去。好，所以我就跟我的儿子呢，我们两个就临时赶快就买个机票了，我就跑去参加他的受洗典礼哈。然后他还讲到他怎么样经历耶稣，然后他说很奇妙的，就是他说他过去在为了他的家庭问题在祷告的时候呢，他自己呢他并不晓得他的家庭有这一个，他就说都没有办法解决家里面那个不和睦的问题。好，可是呢他说很奇妙，当他信了耶稣，他开始为这个事祷告的时候，他说很奇妙的，家庭突然间那个整个的一个氛围都改变了。所以他说我相信耶稣是真实的。好，那我回来，我从西雅图回来的时候，在我先生去机场接我们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爸爸说他听到有人在唱那个非常好听的诗歌。然后我还搞不清楚他讲什么，那我现在也讲的不是很清楚，我就干脆索性第二天我就直接问我公公，我说爸爸你听到什么诗歌啊，他说我晚上整晚我听到那个非常好听的诗歌，他说整晚呢。那我想整晚有谁会整晚呢、啊、会放诗歌给你听，不可能的事嘛，我们家人都在睡觉也不可能啊。然后我说是不是很多人唱的，他说对，很多人唱，很好听。他说下次啊如果我再听到我就叫你起来叫你来听。我先生说那他你又被吵醒不能睡觉但是呢我那你知道吗，神在回应我一个祷告，我到西雅图的时候我仍然说主啊好不好，你再给我一个确据好不好，让我知道他真的得救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听到他说这个，他听到，其实他听到天使唱歌。哇，因为呢我以前呢曾经很多年前呢我在网络上呢有听到有人在聚会中，在有好几个聚会里面有人录音录到天使唱歌，就是整群像众人的声音唱那个诗歌，好听的不得了。哇，我就知道主就是跟我讲，我就觉得神就是用这个跟我讲说，孩子你放心，公公得救了。哎，所以呢感谢赞美主，真的是只有圣灵能够改变人啊。你看我们讲那么多，讲那么久，讲那么多年改变不了人，这就是神错的。所以将一切颂赞荣耀尊贵归给这位爱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谢谢大家。
OK， 感谢赞美主，谢谢梅牧师的见证。他对他公公的得救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迫切，非常迫切的祷告。那神也随听他的祷告，就说他没得救绝不会接他走。刚才他提到说听到天使的唱歌哈，我们可以像当然就说这是一个印证，好像天国的门向他打开了，也可以说神开了他的灵耳。因为有时候呢他听到别人未必听到，像扫罗在路上，耶稣叫他跟他说话，别人听不清楚的。我们可以说可能是这是神真的是开了他的灵耳了。而且后来刚才梅牧师没有机会再讲，就是说好像他对那个后来他们去扫墓啊，去他扫他婆婆，他先生带着他的公公跟儿子去，然后就把车停在一个可以看到婆婆的那个坟墓的地方，可能是有 有坡要爬上去的吧，所以他们就把他留在那里，可以看到后来他们下来，他就说哦，我老婆就在那里，我老婆就在那里，就讲得很亲切，好像是以前从来没有听他这样讲过，说明他里面那个心也是有改变的，柔软的，有爱的，是生命有不同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还有他刚才讲到后边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个女孩子信主哈，梅牧师自己跟他传了3-4年，他都无动于衷，但是神就借着他开始觉得他有需要，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情使他觉得非要有一位真神来解救他们不可，有这个需要。接着就在他们见面，另外一个人讲见证的时候，那个见证更加催促他，一方面就是这个神是真的，这个神在坐在我们的身上，坐在我的身上，也可以坐在你的身上。这个见证，这些见证就是证明这位神是真的。我们一直到现在那么多的见证，你都是要看到说，从这个见证里面看到这个神是真的。所以这个见证就把它推一把，就马上就是决志要信主。所以我们才说见证是这么的重要，见证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位神是真的，他是奇妙的神，他是爱的神，他是拯救的神。所以神，我们要感谢神，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多的见证，美好的见证，每一次的见证都会打动许许多多的人，使很多人从其中来得到帮助。我们也看到，从刚才月姐们的见证，我们也看到还有这个女孩子的见证，就是只要你对神认真起来，你看神就可以这么快的做工。当然也需要有人传，假如月姐妹不是跟着这一个课程，刚才梅牧师也是讲说他们那个女孩子去的教会也是很追求，也是会讲到圣灵啊等等这些事的所以假如不是这样来教导，很多人信了几十年都还没有这种经历啊，还不懂得这样操练，不懂得来这样要主，不懂得说可以这样来求问主，来听主的回答。但是就是你需要有人传，需要有人带他，然后哦，他自己又认真又要，主就马上做工，就得到了，就所以多快！我们看到像圣灵现在是加快在做工，很多原来不愿意信主的，这个时候他愿意的，特别是那些时间无多了。真的神会在他们身上也加快做工。然后你看现在许许多多的见证，就是一样一样的一步一步的，就是可以得到全备的福音，而且进入其中，活出一个真实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感谢主。我本来还想请圣秋在唱那个福音，或者我们就留成下一次。真的这个福音奇妙奇妙，我们就来归荣耀给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在地上虽然只有33年，但是你做了多大的事情，成就了大事。成就了大事，主啊，当你进入耶路撒冷，众人都在高声称颂你的时候，其实你知道，这一下来了耶路撒冷就是最后一次了，你完全知道，但是你就是往勇往直前。 主啊，你就顺服神，顺服到底，一直钉在十字架上，把这个大功做成了，做成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成就的大功是足以拯救全世界每一位你所造的人。但是历世历代还有这么多的人没有信主，就今天信主的毕竟是少数，真正成为真实基督徒的是更少数，多还有多少人需要福音，需要福音。哦，主啊，求你来差派我们，差派我们，主啊，让我们赶快的，一有机会就传，就像刚才梅牧师讲的，一有机会我就要传。他什么时候能够信是你的事，但是我不传我就有祸了，我就亏欠这个跟我擦肩而过的人。主耶稣，请你先把传福音的火再一次在我们心中燃烧起来，燃烧起来，因为你要来的日子很近了，我们必须要传。主啊，你来激励我们，我们去传，你就来做，你就来拯救。主啊，愿快快的要越来越多的人来信主，从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我们会听到更多的人信主。主啊，求你来做，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你是拯救的主，一切的大功是你做成，而且你现在还要来帮助人来进入。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你传福音的事上能够与你同工，能够参与一份。赞美主，赞美主，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阿们。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个礼拜还是这个时候啊，继续在这个课堂上见面。但是我们现在有晚校，请大家记得上网参加。愿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位。假如我们还有家人朋友没有信主的，也能够借着你去传福音，圣灵大大的来浇灌，给我们有传福音的恩膏，能够跟耶稣同工，让耶稣可以借着我们去拯救更多的人。